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听小妇人的故事第十八集，我们会听到贝斯跟艾梅他们也写信给在医院的爸爸妈妈哦。信里写的会是什么呢？接着我们会听到，在这段期间呢，妈妈有交代要去关心一下海梅尔阿姨。而有一天呢，善良的贝斯一个人去到海梅尔阿姨的家里，结果好像被她的婴儿传染了猩红热，贝斯回到家里几乎昏倒了，这下该怎么办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小妇人十八集，善良的贝斯。四姐妹每天都会非常认真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大姐梅格的信交代家里的种种状况，也提到了跟布鲁克先生之间的感情。二姐乔所写的信就像是看故事书一样，相当有趣。接下来是贝斯所写的信。
亲爱的妈妈，我有一朵干燥的蝴蝶花，一直收藏在书里，本来想等爸爸身体康复回来时要送给他，不过我还是先把它寄给你们。我每天早上都会读妈妈送给我们的圣经，到了晚上我就会向上帝祷告，然后唱完爸爸喜欢的圣歌之后才会去睡觉。我们一切都安好，姐姐们也都把家里的事做得很好，生活上没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所以请你别挂念。每天我都会检查壁炉的火有没有弄熄，还有把时钟的弹簧转紧，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妈妈，请您一定要帮我转达，跟爸爸说我非常想念他，还有我等着爸爸赶快回来，像以前一样，一边说我的女儿，一边亲我的脸颊。妈妈，再见。和平天使贝斯敬上。
贝斯写的信虽然内容简短，却充满了爱。写完之后，他把干燥的蝴蝶花用信纸包起来，装进信封里。下一封是艾美用铅笔沾着口水，一字一句所写的信。
给最想念的妈妈，妈妈，我是艾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虽然有些冷清，但是姐姐们都对我很好，所以没关系。不过有件事让我很烦恼，就是萝莉哥哥每次看到我，老是喊我小鸡。世界上哪有那么大只的小鸡啊？还有我常常想吃一些点心，可是梅格姐姐都不让我吃，她说吃那些会容易蛀牙。不过妈妈还是有一些好事发生哦，像汉娜阿姨就帮我把围裙上浆，这样子看起来就很挺。她还做了好吃的松饼给我吃。另外，梅格姐姐也把那件天空色的旧衣服剪开，替我用漂亮的新布缝上去。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梅格姐姐就好像妈妈一样哦。就这样，妈妈、爸爸，再见。爱美敬上。
汉娜阿姨也写了一封信，一起放进去。
我想念的夫人，夫人。虽然我不太会写信，不过还是决定写信给您。家里的事哦，您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哦。梅格、乔、贝斯和艾美都非常乖，非常勤劳，邻居们看了哦，都对他们称赞不已呢。梅格小姐很会做家事，也很善解人意，对妹妹哦也都很包容。看她的样子，以后应该会是一个好太太跟好妈妈呢。而乔小姐碰到事情，虽然还是有一些急躁啦，不过她都处理得很好。但我还是会担心她出错，所以哦，常常都会在旁边留意。 像前几天啊，洗好的衣服哦还没有拧干，它就直接上浆了啊，结果粉红色的衣服就染成蓝色，大家都笑成一团。贝斯小姐年纪虽然小，却像大人一样懂事，连我都吓一跳，她真的很乖很特别啊。艾美小姐哦，大概因为是最小的关系，常常嘛想吃零食啊，不然就是吵说想穿漂亮衣服，不过她还是很听姐姐们的话，每天都过得很有元气哦。萝莉少爷很常来家里玩，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很爱开玩笑，把大家逗得很开心啊。罗伦斯先生哦，也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我们，让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激耶。夫人不在家的这段期间啊，小姐们和我为了节省生活的花费哦，我们一星期只煮一次咖啡喝，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吃得简单一点。哎，啊夫人，厨房好像有味道传出来，大概是放在炉子上的面包都烤好了啊。我的信哦就先写到这里，希望先生的病能赶快好起来，我会等待你们一起回来的那一天。汉娜敬上。
全家人所写的信都透过贝斯的手放进了邮筒，虽然四姐妹离爸爸妈妈很远，但是借由这些信传达了彼此间浓得化不开的亲情。马屈夫人离开家里去华盛顿医院已经过了10天，就在这天下午，贝斯想起妈妈说过的一件事。
梅格姐姐，我们去海梅尔阿姨家看看吧，妈妈不是吩咐过我们要去照顾那些孩子吗？
坐在摇椅上缝衣服的梅格摇摇头，
今天好累哦，我不大想去。
我也不能去哦，大概是感冒还没好，我觉得好冷哦。
乔剪短头发后出门也不戴帽子，结果感冒了，说话的时候还有点发抖呢。贝斯一直拜托乔，
你不是已经好了吗？乔姐姐，你就去看看嘛，好不好？
乔显得有些不耐烦，
很烦耶，和萝莉出去一下还可以，要去海梅尔阿姨家和那六个小鬼玩，我可没有力气呢。
不过乔大概觉得这样说有些前后矛盾，也感到有些难为情，他跟贝斯说，
那要是担心的话，你去看看不就好了？
我每天都会去啊，可是那个小婴儿生病了，一直在哭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海梅尔阿姨出去工作了，只剩下年纪还小的罗特汉一个人照顾小婴儿，所以我希望姐姐或是汉娜阿姨能去看看。我今天也有点头痛啊，谁肯去一下呢？
梅格用疲累的语气告诉贝斯。
哎呀，知道了，那姐姐明天就过去看看，可是今天真的太累了，金叔叔家的那些顽皮鬼今天特别不听话。
过了一会儿，梅格说要去试穿刚缝好的衣服，就回房间去了。乔还是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汉娜阿姨大概也累了，坐在温暖的厨房暖炉旁，正点着头打瞌睡。
这时候要是艾美在的话就好了。
贝斯想等艾美回来时再一起去，
没办法，只好我自己去了。
贝斯把东西装在篮子里，准备带去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把篮子挂在手上就出门了。外面的冷风不停地吹，正要去海梅尔阿姨家的贝斯身子看起来非常单薄，就好像快要被冷风吹走一样。贝斯那天很晚才回到家，可是他看起来整个人就好像快要昏倒一样。贝斯悄悄地溜进2楼的妈妈房间，但却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刚好乔要进去妈妈房间找一样东西，这时候他才发现贝斯已经昏倒在医药箱旁。
啊，贝斯，你怎么了？
乔吓了一跳，赶快跑过来想去把贝斯扶起来，但贝斯却挥着手叫乔别靠近他。
别靠近我，你不能过来。
贝斯，你怎么了？
姐姐，小婴儿死了。
天哪，我应该要一起去的，你一定很害怕吧？
我不会害怕， 我只是觉得很难过。我去到海梅尔阿姨家时，小婴儿正大声哭着。我听罗特汉说，海梅尔阿姨已经去找医生，所以我就把婴儿抱在怀里。过没多久，小婴儿就睡着了。但是睡没多久，他又醒了，一边发出哭声，身体还用力抖动一下，接着突然就安静下来。可是，
贝斯，你别哭啊！那后来呢？
医生来了以后，仔细地看了我怀中的婴儿，但他说已经太迟了。他说小婴儿不是在睡觉，而是已经死了，因为小婴儿感染了猩红热。医生说现在无法确定我有没有被传染，所以要我赶快回家吃药才行。我刚才找药箱里的药。
贝斯悲伤地哭着，瘦小的肩膀不断地抖动着。
不会的，贝斯，不可能的，你绝对不可能被传染的。
乔跑过去抱住贝斯，对他这么说。乔和梅格以前都曾经感染过猩红热，还差点死掉，所以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感到有点不安。
如果贝斯真的得了猩红热，那都是因为我害的。
乔认为是自己的错，紧紧地抱住贝斯。
姐姐，你不要太担心，我刚刚已经吃了解热剂，一下子就会好的。
贝斯有气无力地说着，而心中有些害怕的乔焦急地自言自语：
真希望妈妈现在在家。贝斯，我去找汉娜阿姨过来。
姐姐，千万不要让艾美靠近我，艾美年纪还小，我怕她被传染。
我知道了。
乔赶紧跑下楼去告诉汉娜阿姨。汉娜阿姨听完也吓了一跳，赶紧跑上二楼。汉娜阿姨知道猩红热不是普通的病，所以她马上指示四姐妹该怎么做。
贝斯小姐，你不要太担心哎。以前你的两个姐姐也曾经得过猩红热，不也都好了啊？所以现在应该要马上找医生来，让医生来诊断。还有，为了避免年纪最小的艾美小姐被传染，所以暂时把她送去马区姑妈家。两位小姐就轮流来照顾贝斯小姐吧。
我来照顾贝斯，都是因为我没照顾好贝斯才害她生病的。
不，应该是我照顾才对，贝斯会生病都是我害的。
贝斯听到两个姐姐这么说，她回答：
那乔姐姐留下来吧，梅格姐姐不是还要照顾金叔叔家那些小孩吗？
好吧，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先去告诉艾美。
梅格就先下楼去了。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善良的贝斯在海梅尔阿姨家照顾小婴儿的时候被传染了猩红热。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会听到，到底贝斯的情况怎么样呢？会不会很严重，会影响生命吗？而姐姐们还在想，这个情况要告诉妈妈吗？妈妈远在医院，还在照顾生重病的爸爸，在这个时候再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恐怕也不好。那么姐妹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小妇人的故事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来听咯。明天晚上我们要来分享九月号的未来儿童精彩内容。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